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心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澳洲实际薪水低于疫情前，涨幅落后于经合组织国家。新州政府将剥夺审批住房建设太曼市议会规划权。首都行政区政府投资数千万澳元提高公校学生教育水平。新州顶尖大学降分录取本地学生。惠州基建项目成本超支数千万澳元。卡车供不应求，超市货架或变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经合组织的最新就业前景报告发现，在38个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澳洲的实际薪水增长落后于英美加等同类国家，属于涨幅垫底的国家之一。该报告发现，澳洲的实际薪水比疫情前低 4.8%。 自2019年底以来，澳洲进入16个实际收入倒退的成员国之列，同期薪水增幅低于经合组织成员国 3.5% 的平均水平。虽然澳洲在名义上最低薪水比2019年5月高出 22.7%， 但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其实际增长仅为 2.3%， 落后于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报告说，虽然澳洲人的实际薪水在2024年实现了近三年来的首次增长，但家庭仍面临着生活成本危机。澳洲财长查尔密斯表示，该报告显示，工党政府推动实际工资上涨的政策正在产生实质性影响。我们上台时，实际工资正在以 3.4% 的速度缩水，而现在已经转为增长。最近，澳洲人的实际薪水增幅扩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3月，薪水增幅超过通胀率 0.5%， 而在2023年12月，仅超过通胀率 0.1%。但反对党影子财长泰利认为，澳洲家庭的状况比2022年联邦选举前更糟，因为工党政府的失败经济政策正在伤害他们。艾尔巴尼斯工党政府完全未能解决澳洲生活成本危机的根源，通货膨胀。我们正处于一个根深蒂固的生活成本危机中，在工党领导下看不到任何希望。疫情之后，澳洲人薪水增幅有时候只有通胀率的一半，在2022年通胀率高企之际更是这样。澳洲储备银行从2022年5月开始启动加息周期，高贷款利率和高通胀令到很多家庭承受了很大的经济压力。虽然消息，新州工党政府将使用一个新的排名表来曝光那些在批准新住房开发申请方面拖拖拉拉的市议会。新州政府正在努力确保他在5年内实现建造37,700套新房的雄心勃勃的目标。9月10号首次公布的排行榜显示了表现最好和最差的市议会，乔治河、毕雪梨和沙特良是大雪梨地区审批速度最慢的地方，温兰迪尼和布拉塔是两个最快的，平均评估日分别为53日和65日。相比之下，乔治河需要259日，毕雪梨需要246日。为市议会总共批准了有 85% 的住宅开发申请。新州政府亦发布了一份新的地方政府期望令声明。根据该期望令，市议会必须在平均115日内决定开发申请，但这个时间框架每年都在加快。2025-26年的平均时间减少到105日，2026-27年的平均时间为95日，2027年7月1号起为85日。根据排行榜，虽然有21个市议会批准开发申请的平均时间超过115日。市议会的排名表和期望声明是政府快速评估计划的一部分，其中包括以1澳元的财政奖励，奖励那些在开发申请、规划建议和战略规划方面达到新期望的地方市议会。这些财政激励措施将包括向市议会拨款，以资助更多的绿地，例如公园和体育设施，以及维护当地的街道和人行道。该排行榜将根据市议会的信息每日更新，将用于识别那些长期表现不佳的市议会。新州地方政府厅长何黎格有权发布之后改进令，对表现不佳者会发布行动计划。如果一个市议会不遵守其行动计划，表现没有改善，厅长可以任命一名规划管理员或将职能移交给其他规划小组。该排行榜仲将公布新州交通厅和新州农村消防局等政府机构评估开发申请所需的时间。他说，我们现在正在引进新的绩效标准和监控，因为如果我们不进行评测，那么我们就不能正确地监控它。市议会批准了我们州绝大多数的住宅开发， 所以如果我们想共同实现我们的住房目标，跟踪他们的表现是至关重要的，但我们也会跟踪州政府的表现，令到自己负起责任。坎培拉消息，根据首都行政区2024-25财年预算案，当地政府将在未来四年投资2490万澳元，以令到所有公立学校的学生都能获得高质量的英语与数学教育。这笔资金将支持即将从2025年开始实施的英语与数学教育专家小组最终报告中的8项建议，一套名为坚实基础的全系统的英语与数学教育新计划，会确保公立学校的所有学生都能获得一致同高质量的英语与数学教育。首都行政区政府说，公立学校的每个学生都应该获得最好的教育，我们要确保坎培拉每一个孩子掉队。这个就是为什么政府将开始实施英语与数学教育专家小组最终报告中的所有建议。专家小组向首都行政区政府传达的首要讯息是，为了实现公平和优秀的教育，公立学校需要采取全系统的教育方法。按照坚实基础计划，每个课堂都会采取纯正和一致的教学方法，进行共同评估，包括一年级的语音测试，为家长提供建议和资源，以支持他们孩子的英语与数学，为每间公立学校的学生提供多层次的支持系统。通过更多的系统支持，坚实基础计划将有助于减少教师的工作量，并令到学校教职员工能够在公立学校之间进行合作和流动，而无需学习新的系统和工作方式。从2025年开始，坎培拉各公立学校从学前班到2年级的教室都会获得额外的资金，用于购买英语和数学教材及设备，包括可解读阅读器和数学资源。教师还可获得额外的教学资源，例如课程规划支持等。今年晚的时候，首都行政区政府将与社区分享这项四年计划的详情。说来消息，澳洲的一间顶尖大学推出了新的提前入学计划，可以降低 ATA 分数要求。目前越来越多的院校开始转向美式招生，专家担心这个可能会削弱新州高考 HC 成绩。新南威尔士大学还正在考虑一项新的批判性思维计划，该计划将要求学生完成一项批判性反思评估，成功的申请者将获得 ATA 减分和提前入学。该大学还扩大了对今年一年级新生的组合入学，为一些学位包括工程、设计、媒体和艺术提供有条件的提前录取。ATA 分数最高可低于分数线10分。申请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来自社会经济背景较低的学生，也有资格在9月份提前收到录取通知。一些学生有最低的 ATA 要求，另一些学生只需要完成12年级的学业，录取基于11年级的学习成绩和个人陈述。提前入学计划在新州正变得普遍，西雪梨大学、乌龙江大学、澳洲天主教大学、麦凯尼大学等院校开始录取只完成12年级考试的学生。从2020年起，澳洲国立大学开始根据11年级的成绩提前录取学生。2022年，近一半的本科新生入学时 ，ATA 并不是一个考虑因素。该大学今年收到6767份提前录取申请，去年收到4900份申请。在吸引国内学生竞争日益激增的情况下，提前录取人数的增加引发了一场打击行动。现在各院校在9月份之前无法发出录取通知。但这个意味着学生在参加 HC 期末考试之前，仍然可以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智库独立研究中心研究员费伊表示，转向美国式的组合方式，并不是改善来自弱势群体学生毕业后成果的有效途径。他表示，国内大学学生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以及对 ATA 持怀疑态度的更广泛运动，推动了人们转向其他入学计划。他说，我们的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效的，通过 ATA 对学生进行筛选的方式进行修补，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提前录取可能会令到12年级的学校更加困难，因为学生可能会减少他们对学习的投入，但这个也不利于这些学生。对很多学生来说，准备 HC 水平考试的形成经历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2023年之前，新南威尔士大学一般不会在 HC 考试前提前录取学生。就在几个星期前，新南威尔士大学还告诉学生听，今年将引入批判性思维的早期入学计划，但现在校方表示正在考虑在未来几年实施。虽然大学通常不提供提前录取， 但会为来自低社会经济和弱势背景的学生提供 ATA 减分。高等教育专家约顿教授表示，向美式招生的转变破坏了澳洲传统制度的一个主要好处，是基于 ATA 的招生对学生和大学来讲，在时间上都是投入较低的。美本消息，惠州的100几间公立学校和公共交通升级，办公室翻新和整个工程都面临着日益增长的预算超支，这些工程耗资增加了数百万澳元。惠州反对派根据信息自由化获得的财政和金融厅简报显示，惠州政府在2023年1月更新了其成本升级指南，以解决建筑项目投入成本的变动问题。7月11号被公布的指南是为了应对惠州基础设施项目成本持续并喷而制定的，但政府发言人表示，该指南会延长到2023年12月之后。增加的费用中有一项是耗资630万澳元，用于设计和建造一个新的温室，以取代喀什的三个破旧的温室。巴拉拉特火车站的升级耗资超支430万澳元，喀什地方法院的安全升级需要额外的150万澳元，朱朗一座政府大楼的室内立面升级需要140几万澳元。惠州副州长办公室的小型工程成本增加了 17.6 万澳元，而警察局长办公室的翻新需要额外的10万澳元。惠州政府办公室的紧急和出口照明升级需要 63.6 万澳元。简报还指出，惠州政府的主要基础设施建设导致了成本的增加。综合消息，澳洲一家大型运输集团警告说，由于没有足够的卡车来满足运输需求，澳洲整个供应链可能会面临风险，消费者可能很快就会看到超市货架变空。根据国家道路运输协会的数据，由于澳洲卡车运输业在所有业务规模和类型上都面临短缺，需要增加大约26000名司机来填补卡车运输业的空缺。预计新州公路货运需求到2040年会增加 57%。 该协会行政总裁克拉克敦促国家内阁立即采取行动。他说，这个不单止是卡车运输业的危机，而是国民经济的危机。供应链是澳洲经济的支柱，如果没有足够的推动力，整个运输系统就会面临风险。而根据国际道路运输联盟的一项调查，几乎一半的司机年龄超过55岁，随着这些劳动力接近退休年龄，可能会导致工作人员短缺问题进一步加剧。此外，年轻人和女性在该行业的参与度非常低，只有 5.3% 的卡车司机年龄在25岁以下，女性仅占 6.5%。 阿拉克说，需要采取激励措施，令到该行业对这些代表性不足的人群更具吸引力，同时也应该鼓励已经在该行业工作的人继续他们的职业生涯。这些措施可能包括资助培训计划、加强卡车运输的途径、改善学徒机会，以及通过在客户仓库和交货地点更尊重司机等措施来改善整体工作条件。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